秦穆公，封简叔为秦朝的左丞相，封百里奚为右丞相。有很多大臣不服，他们想法各异，有的人生气，有的人憋屈，自己熬了好多年了，就好着丞相的位置，觉得今年差不多了，该轮到我了，有希望当上丞相，可是等来等去也没当上。有的人不服啊，从哪儿来了这么两个老头？其中有一个还是拿羊皮换来的，那位呢，是从山沟里请来的，也许有点本事，可也不能一下子就给这么高的官职。他们为秦国做什么了？这么说吧，100个文武大臣，有80个不服，但是谁也不敢言语。秦王不单封了百里奚和简叔为左右丞相，还封了简叔的两个儿子，就是那两位猎人，为将军。有人更不服了，听说这二位是打猎能手，一天兵都没当过，这带兵打仗能行吗？朝野上下议论纷纷。穆公也有耳闻，他心里有数，时间长了你们就知道了，到那时候你们就会佩服两位丞相是治国安邦的能人，两位将军有万夫不挡之勇。秦王传旨修丞相府，当时把百里奚紧张的够呛，他夹着图纸找简叔来了。老兄，我可不要这么大的宅子，占地好几十亩，能不能修得简单点儿？盖三间房，一个小院就行了。简叔笑了，他知道百里奚过穷日子过惯了。老弟，今后你就是秦国的丞相了，这不同于你在虞国老家了。大哥，那我不习惯，你看让我住驿馆行不行啊？没听说过，驿馆是接待外国使臣的，你是丞相不能住驿馆。既然要建丞相府，就让他们盖去吧。没用多长时间，两座丞相府就建起来了。百里奚住进了丞相府，可是浑身上下不自在，他总往简叔这儿跑。简叔告诉他，慢慢你就习惯了，开始不习惯，日子长了就自然了。哎呀大哥呀，我蹲庙坛蹲惯了，冷不丁住这样的宅子有点不得劲儿。另外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地方我也害怕，是不是让我的两个侄子来一个跟我作伴？贤弟你别露怯了，你现在今非昔比，你是一国首相，现在一切一切都是供给制，你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使的看的，一切等项都有人管。简叔的话一点都没说错，秦国把一切都给这哥俩安排好了。百里奚有点纳闷，真是鸟枪换炮了，自己坐在这儿只要轻轻咳嗽一声就能进来六位，问丞相有什么吩咐，所有的穿戴全换了。百里奚还找他那件旧袍， 还有他那件旧衬衫。管家一听愣了，丞相，您还找那两件旧衣服干嘛呀？
我想替换着穿。
嗨，您还用那样的衣服替换？
您以后全穿绫罗绸缎，而且咱们府里就有裁缝，有搞设计的，有剪裁的，有制作的，您都不用管。
百里奚说，
不行，这不行，
在家里我必须穿我那两件旧衣服，穿别的我不习惯。
你给我找个洗衣服的，给我好好洗洗，抹擦抹擦，整平整点。
管家乐了，丞相，那得熨一熨，烫一烫。
您放心吧，我会把这两件衣服弄好。
简叔和百里奚拜相之后，惊震了列国，都知道秦穆公访了两位能人来辅佐他，一位是简叔，另一位是百里奚，这两位是了不起的人物，大家都很羡慕。这二位真是为国分忧，有时候为国操劳是秉烛达旦，承许大业的工作。管家见了挺着急，劝他早点休息，要注意身体。他还发现百里奚总吃不好饭，可能是秦国的厨师做的饭菜他吃着不对口味。管家想起来了，丞相是虞国人，他肯定爱吃家乡菜，就想在秦国找一找有没有会做虞国饭菜的人，叫他来给丞相做饭，再陪着丞相聊聊家乡事儿。百里丞相肯定高兴，这对他的健康有好处。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管家叫人留心打听，还真打听到一个人，在西关外，就是在城乡结合部，住着一个老太太杜大妈。杜大妈是虞国人，这个人非常好，特别勤快，什么活都会干，洗洗涮涮，缝帘补栈，煎炒烹炸，咕嘟炖，手艺还相当不错。家里就娘俩，他身边就一个儿子，听说这儿子爱练武，老太太在家里揽点活做，帮着人家洗洗衣服，做点针线。有人就告诉管家，有这样一个人，您看能不能把他接到府里去？管家一听可乐坏了，是吗？我带着礼物去看看这位杜大妈。真下功夫啊，坐着车带着礼物找这位杜氏老太太去了，真找着了，就住在城乡结合部。有人听说管家来找杜大妈，那我领您去。管家一看杜大妈人缘真不错，就奔大妈家来了，一见老太太上前施礼，把杜大妈吓一跳，这么大一位官员来找我，这有什么事儿啊？大妈您可别这么叫我，我不是官员，我只是一个管家，今天特地来看望看望您。听说您是虞国人？
对，我是虞国人。
那您什么时候到的秦国？
哎呀，我都来了七八年了。
是吗？大妈呀，我有个事儿想和您商量商量，您看行不行？
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 我们听说您手艺不错，而且还挺勤快，我想把您请到府里去做点事儿。您就是给洗洗衣服，把衣服熨一熨，收拾收拾卫生，干点粗活。管家怎么没提做饭的事儿？他很有心计，不能随便找人做饭。手艺怎么样先不说，那得找个可靠的人，万一丞相吃出毛病来，这责任谁负得起呀？先让老太太到府里干点粗活，慢慢的考察考察。大妈，我们准备每月给您10两银子，您看您能去吗？杜氏老太太一听，用不了那么多钱，给个2俩的就行。你们是相府的，找我去做点粗活，我求之不得。我早就想到丞相府去看看。是吗？这可是缘分。感情杜大妈也听说了，秦国的大王新封了2个丞相，一位左丞相，一位右丞相。左丞相姓简，叫简叔，右丞相叫百里奚。听完了百里奚的名字，老太太好几夜没睡好觉。听到百里奚3个字，杜妈妈为什么这么激动？因为和她当家的同名。老太太为什么不找上府去把这事儿公开了？那不行，杜氏书念的不多，但是他非常聪明，世上同名同姓的人不少。这个百里奚，要不是他要找的那位百里奚，那不闹出大笑话来了吗？儿子都这么大了，自己也一把年纪了，老太太很有深沉，她没说，只想慢慢的打听，压根儿也没问出个滋无毛友来。秦国好多人，不用说黎民百姓，就是文武重臣都说不出百里奚的来历，就知道他是用羊皮换来的，说不清楚这位丞相是何许人也。再说也不能紧着问，整天到处打听到处问，百里奚百里奚的，那非把你抓起来不可。你总打听丞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干什么呢？老太太就跟儿子孟明氏念叨过这事儿。孟明氏听完了之后哈哈大笑，劝了老母亲几句。孟明氏知道他老娘惦记老伴儿，那也不能乱找啊。这个百里奚是秦国丞相，跟我爹不是一回事儿，您别瞎打听。老太太也泄气了，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天由相府的人过来请他，这太好了，也许有机会见一见这位丞相，看看是不是我们家的百里奚。就这样，他跟儿子打了个招呼，收拾收拾就奔相府来了。管家挺好，给老太太安排了一个小跨院，在院里吃，院里住，在院里干活。管家告诉老太太，你不要乱走动，相府有规矩，侯门深似海，看来平常没什么事儿，总敞着门，要是把门关上，那里边的学问可大了，你猜想不到里边到底有什么学问。杜氏老太太非常规矩， 到府里以后，既不多说也不少叨，到时候就干活。时间长了，管家就问老太太，问这位杜妈妈，您会不会做什么饭菜？我是一个农村老太太，我只能做点粗茶淡饭，不会做什么花样菜。管家摇了摇头，不对，我看您呐，什么饭菜也难不住。杜妈妈，您老家是什么地方？我跟你说过了，虞国呀。对了对了，你看看我这记性，正因为您是虞国人，所以我才去拜访您。我有个事儿想和您商量，您能不能做一个虞国的菜让我们尝尝？管家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他是想让老太太做个菜让丞相吃，但是没明说，只是说我们要尝一尝虞国菜。老太太点点头，我可以做呀。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菜？有菜园子吗？我去看看。杜妈妈，这儿没有菜园子，要吃什么菜有专人给送，是纯天然，完全都是农家肥，可不能从小事儿上买二斤菠菜给丞相做。老太太说，你们这儿有韭黄吗？有啊，我要的韭黄是不到三寸，二寸来高，就是第一茬韭黄还没长起来。有，这事儿你就别管了，我给你准备。过了三天，还真把这韭黄拿来了。老太太亲手做了一个菜，做完之后就交给管家。他也没问这个菜是给谁做的，谁吃，把菜直接端到百里丞相的面前。丞相吃饭，管家在旁边伺候着。他用心观察，觉得今天丞相这顿饭吃得特别香甜，尤其对这韭黄很感兴趣。百里丞相一边吃着，一边频频点头，看来这个菜很得味。百里奚吃着觉得很有味道，是满口清香。吃饱了喝足了，擦擦脸漱漱口，管家叫人把盘子碗撤下去，把茶端上来。他等着丞相问他这道菜是谁做的，可是百里奚没问，管家也没敢说，这事儿就放下了。过了几天，相府要举办一个晚会，百里奚是一国丞相，应酬特别多，他要请几个大臣来喝喝酒，在酒席宴前还要表演歌舞。这个事儿杜妈妈也知道了，他向管家提了个请求，他也想在晚会上唱一首歌。管家一听喜出望外，哎呀，这老太太本事真不小，活干得好，还会唱歌，那你就唱一个吧。我听您说话的嗓音确实挺洪亮，您会唱什么歌啊？老太太说，我会唱我们家乡的小调，虞国的乡间小曲儿。我是想唱，但是我害怕，我怕冲撞了丞相，丞相要是不爱听呢，听了之后要是生气呢，我的饭碗不就砸了吗？管家告诉杜妈妈， 您别想那么多，我们丞相可好了，对谁都和和气气的，从来没摆过丞相的谱，有时候就坐在台阶上跟我们聊聊，我们给他搬来椅子他也不坐，他说我已经习惯了，经常坐在草垛上呢。丞相不但有本事，而且平易近人，他和别的诸侯国的丞相绝对不一样，他特别关心我们下人，我们的饥苦冷暖他都想着。丞相才来了多少日子，没事儿他就微服私访，出去跟老百姓聊聊天，黎民百姓也不知道他是当朝宰相，看这老头挺和善，有什么话就愿意跟他说，只要是百姓提出来有难事儿，他回来一声不响就把这事儿给办了。大伙整天猜谜，咱们这些难事儿也没人知道，也没人给办呢，是谁给咱们帮了大忙呢？老百姓感激不尽。后来才知道是丞相给办的。您要求唱一首歌，唱好唱坏他不会怪罪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唱一唱。杜妈妈憋足了劲了，她要一展歌喉，用歌声打动这位百里丞相。